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早晨，我又谂一谂，我究竟用普通话要用广东话讲，因为有啲时候喺雪梨咧就会用普通话去讲道嘅。Anyway， 先学试一试先吓。OK， 得。诶 ，OK， 呢个 going down，OK， 咁 ，OK， 好。啊，想问问大家记唔记得我上一次嚟讲过咩道啊？讲咗咩题目啊？路演天国吓，系今次即系同贵教会有机会即系在当中去分享神嘅信息嘅第一讲，就系路演天国天国吓。咁啊，今日咧我哋会讲看见了吗？刚才领师姊妹咧就即系讲到即系呢个故事系关于一个嘅生来黑眼嘅人得医治能够看见。其实要看见啲乜嘢呢？呢个系一个好关键嘅问题。我记得咧就喺跟住咁讲啦，点讲咧吓？即系、就是、有少少混乱。OK， 好。喺大约前年嘅年底咧，我就接受咗眼科医生嘅建议，就两只眼都做咗白内障手术。咁啊，因为主要咧就喺一次例行嘅检查里边，医生就话咧你有白内障咯噃，你就快要做手术噶啦，因为咧再唔做咧，迟啲就即系可能咧攞唔到驾驶执照噶啦。咁于是乎咧，我就去做啦。咁佢话咧做白内障好简单嘅啫，你个零钟头就搞掂噶啦。咁咧你原先嘅眼睛睇世界咧就好似有层薄膜一样睇得唔清楚嘅。或者就算睇得到，但系咧就好似遮咗一层沙咁样。做完之后咧，你会见到个世界咧明亮好多嘅。咁啊，确实系嘅。咁虽然而家你见到我戴呢个眼镜咧，呢、这个主要系老花眼镜，就唔系咧呢个嘅即系近视嘅问题。啊，确实咧做完即系眼嘅手术之后咧，睇嘅世界系明亮好多嘅，系更加又充满咗色彩。我哋人类咧系靠我哋嘅眼睛嚟去捕捉同埋认识外界嘅事物嘅。假如喺视觉上边有啲障碍咧，对外界嘅认识咧恐怕咧就唔会好完整噶啦，甚至乎吓严重起嚟咧系会有呢个嘅扭曲添。嗱喺讲第九章之前咧，我想介绍一下咧《约翰福音》呢个嘅成卷书嘅写作目的。系让我哋去了解一下。嗱喺呢个嘅即系约翰福音嘅写作目的里边咧，你如果从呢个嘅第二十章三十到三十节咧，就话俾我哋听咧，佢基本上边系要将一啲嘅耶稣所做嘅事记录落嚟，系为要叫人能够认识并且相信耶稣系神嘅儿子。呢个系佢成个写作嘅目的。喺个写作目的嘅当中里边咧，佢亦都进行咗一个嘅好特别嘅写法。就喺第一到十一章咧，系特别有七个嘅所谓嘅神迹故事咧，系记录咗落嚟嘅。嗱，呢七个神迹故事咧，系个神迹呢个字系中文和合本嘅翻译，但系原来嘅意思基本上边咧系可以翻做 sign， 或者我哋称之为标记。意思就话透过呢七个嘅标记咧，让人能够认识耶稣真系神嘅儿子，以至能够投入信心，以至能够得着系从耶稣而嚟嘅新生命吓。嗱，刚才我哋所读嘅一章圣经好长啊，咁啊，我哋就唔再重复啦。嗱，我想从三方面咧，系同大家一齐嚟去思想呢一章嘅经文，亦都同我哋嘅整个嘅讲道主题吓啊，同作天国见证咧，系有密切嘅关系。到结束嘅时候，你大约知道我嘅问题系看见了吗？究竟系指乜嘢？同埋我哋应该有咩嘅答案吓？嗱，第一点想同大家思想嘅咧，就系耶稣系真光。喺好几年前咧，喺电视里边咧就即系播出一个嘅访问，就喺新闻节目里边咧，记者就访问咗一个家庭，呢个家庭里边有一个嘅三岁嘅细路仔，咁佢系眼睛系受即系有癌症嘅癌细胞嘅影响，咁系需要将嗰只成个眼球都切除嘅，咁其实。呢、这个细路仔已经做咗另外一只眼睛切除嘅手术噶啦，你可想而知系啊个处境系一定系令人感到非常悲惨。最令人感到伤心嘅咧就系、个节目影住佢嘅时间，个男童就问帮妈妈讲： 妈妈，你可唔可以将个厅里面嘅灯光开得更亮一点啊？因为我已经睇得唔系好清楚啦。嗱，我哋可能听见呢句说话嘅时候咧，心里边都好大嘅感触，系咪？因为睇住一个幼年嘅孩童，佢连最后嘅可以见到呢个世界嘅能力都将要失去。但系喺人生嘅里边咧，我哋却系往往听到一啲咁嘅消息，或遇到一啲咁样嘅处境嘅时候咧，可能会有啲嘅人咧讲一啲嘅好唔合场景或者好唔合情理嘅一啲嘅评论，好唔合宜嘅评论。可能我都听过噶啦，有人会咁讲：，唉，真系前世啦，都唔知系佢父母做咗啲咩阴质事，报喺仔嘅身上，系咪？可能我哋会听过，又或者你有人会讲啦，阴公啦，佢嘅父母将来有排挨啦。我谂呢啲嘅唔合宜嘅说话咧，可能系源自于一啲即系错误嘅一啲嘅观念吓。喺美国嘅有一份期刊咧，亦都做咗一个咁嘅研究。呢、这个研究是1991年做的了，好耐以前的了。咁调查的内容就是说呢，假如呢你遇到一个的处境，就是有个孩子天生出来呢就失明的了。你作为父母会怎样去理解这个事实呢？好奇怪。在这个调查里面，有 20% 的父母会觉得孩子出现这样的结果呢，是因为上天对父母所犯的罪作出的惩罚。我哋当然知道咧，呢个咁样嘅归因嘅做法咧，未必系啱嘅。但系好common喺我哋嘅当中会出现咁样嘅睇法，而且唔系今日先有。刚才所读嗰段经文咧，讲到耶稣嘅门徒咧，亦都发问咗一个类似嘅问题。佢哋问系究竟系父母犯咗罪啊？因为呢个人犯罪，以致呢个嘅后生仔啊，佢就一出世就盲咗咧咁样。约翰福音第九章就话俾我哋听，耶稣同佢嘅门徒遇到一个生来瞎眼嘅人。后来耶稣就用唾沫加咗啲泥土抹喺佢嘅眼睛，就将佢医好啦。嗱，可以话呢个耶稣所做嘅神迹系非常之神奇嘅，到咗一个我哋讲嘅叫做匪夷所思嘅地步。嗱，耶稣呢一个咁样嘅神迹咧，喺约翰福音嘅里边咧，嘅作者所记录嘅咧，就系佢要话俾我哋听，耶稣确实系基督，所以佢做咗一个嘅与人不同嘅一个非常之难以想象嘅一个嘅神迹，呢个标记。佢亦都同时明白到，读者又或者当时知道嘅人系唔容易接受呢一种咁样嘅事情嘅发生。所以他就很详细地记录了呢当中整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你发现到就是他记录了有三批的人，不同的人的不同反应。第一批呢，是那些认识了瞎子的认识瞎子的邻舍或者见过他讨饭的人。8到13节话呢，他见到这个重见光明的人，他们明明的认得这个人，却是不能够相信自己眼所见的事实。最后呢，他们怎么做呢？就将这个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呢去作验证。这个是按照旧约的规定的一个做法。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就是他们不是怀疑这个人得医治，而是呢他们想不通究竟为什么会发生一件这么令人惊奇的事件。第二批人呢，就是瞎子的父母。就是呢，在18到22节呢就提到，就是这对的父母呢，他是证明了这个人是天生失明的。同时证明了如今他却是好了，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好翻。那明显的是，瞎子的父母并没有否认这个得医治的事实。至于我们见到他后来他面对这个法利赛人的质询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很有趣的。22节的特别的话给我们听是什么呢？他 是说我哋呢个嘅仔已经成年啦，你问佢啦，我哋实在唔知道究竟点乜嘢事发生喺佢身上边，原因系乜嘢呢？喺呢度嘅22节就话俾我哋听咧，因为佢哋怕犹太人，因为佢哋怕佢哋会被呢个嘅赶出会堂。第三批人咧就系呢度所提到嘅法利赛人啦。经文咧比较挤拥吓，头先我哋读过，所以我哋唔需要特别留，再读啦。佢从经文嘅记录咧，佢哋可能会发现。就是我们可能会发现，就是法利赛人首先的怀疑这个人并非天生失明的。 但是后来得到当事人的自证，亦都得到他父母和旁边的人的证实，他们就不再去质疑他是不是天生失明，反而是怎样呢？你见圣经的记录，他们将矛头是指向耶稣，他们并没有否认这个人被医治好，只是呢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他们就找很多的理由呢来尝试去开脱或者去污名化耶稣，就是他们不接受耶稣。当圣经在这里面告诉你们，耶稣医治这个的生来瞎眼的人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同时他也都告诉我们，就是耶稣是真光，正好是完整的去表达了唯有耶稣才能够带给人真正的光明，因为他是真光。这个讲法呢，其实在第八章十二节呢都讲到耶稣自己宣称自己就是世界里面的真光，在他里面人就有光明，不在黑暗里。同时我们见到第九章的第五节呢，耶稣说自己就是世上的光。耶稣是世上的真光，他不单单是能够照亮世界引导人去到神那里，他其实亦都能够可以医治人里面的黑暗。在第九章的经文告诉我们，虽然呢即是我们见到法利赛人在这个事情上面呢即是有很多的议论，很明显的我们见到是什么呢？法利赛人所关心的不是这个人有没有得到医治，而是关心究竟是边个医治好他。这个这样的描写方法呢，其实是呼应紧刚才我们一开始讲二十章所提到的约翰福音的写作的目的，透过这个标记让人认识耶稣是基督。他们的关注呢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其实是对耶稣的身份是保有一种抱有一种的怀疑的态度。我们见到他们的争论焦点在哪里呢？就是耶稣究竟是不是从神而来的。对于法利赛人来讲，这个瞎子被医治是一个不能争辩的事实，但耶稣的身份是尚未确认的，所以在这个争辩的里面，他们转移的焦点摆在究竟耶稣是不是一个罪人，亦或耶稣是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特别的使者。所以他们的反应好像刚才所说，他们就尝试去 demonize 污名化耶稣。所谓污名化是什么？他们尝试去否认耶稣的品格或者他人格，从而否认他的来自谁的这个这样的事情。十三到十六节就告诉我们，法利赛人是执着耶稣是在安息日里面治病的，他们认为他违反了安息日的条例，所以他是一个罪人。罪人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是不可能神行神迹的，因为神是不会听罪人的祷告。但你却发现呢，瞎子却是有一个更强烈的一种的回应或者答辩。他怎么讲呢？第25节开始就是说，他说耶稣是不是罪人呢？是未定案的。但在我身上面经历了一件事是不能够否认的，就是他将我医好了。对于瞎子来讲呢，耶稣能够医好他是表明什么呢？上帝的大能在耶稣身上发出来，表明了上帝是听耶稣的祈祷，神不听罪人的祈祷，他只是会听那些义人敬畏上帝的人遵行他旨意的人祈祷。如今我得到医治，岂不是就证明了耶稣他是得到上帝的垂听他的祷告吗？而且还有一样的事情，瞎子就说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得到医治是一个极大的神迹，是从旧约到如今都没有记录过的一个的伟大事件。如果耶稣不是从神而来的时候，他根本就不能够行这么大的神迹。面对瞎子这个这样的答辩，圣经告诉我们，法利赛人是没有办法去回应的，最后是怎样呢？赶他走了。从圣经作者这么仔细的去描述这些双方的辩论的时候，同埋嗰个最后嘅结果，无非系要指出耶稣就系从神而嚟嘅真光。事实上咧，作者亦都喺字里行间啦，俾读者去领会耶稣呢种嘅独特身份嘅。原来喺耶稣嘅时代，用唾自己嘅唾沫涂喺人嘅身上咧，系一种宗教仪式常用嘅一种嘅活教仪式嚟嘅。就其实是表示了吐唾沫抹在那个人的身上，吐唾沫的人是他在这个人的身上行使一个有大有权柄的一种这样的做法。 换句话来讲，耶稣透过唾沫来医病呢，是暗示了我带着权柄带着能力来去改变这个天生的这个人的天生的缺陷。这个正好也都说明了为什么法利赛人是要追问耶稣究竟是怎样去医好这个人。也都是说明了为何法利赛人要去污名化耶稣。因为圣经的作者在这里面很清晰地去告诉他们，其实耶稣是具有一个从神而来的属灵权柄，他甚至能够将天生瞎眼的病症都能够医好。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法利赛人感受到这种的威胁，因为对他来说他是宗教权威，他们是宗教权威，如今耶稣却是在他们以外的一个很重要的权威出现了。各位在当中的如果还未信耶稣的朋友，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真光，他能够赐下光明。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可能好像我一样有近视，可能有些的人甚至乎有老花、有散光、有青光眼等等。但我们在某一个程度来说，我们是拥有视力的，都可以至少见到周围一些事物。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的视力的得到健康的状态，其实都是一个恩典，因为唯有上帝做的光能够让我们在光明里面见到这个世界。假如这个世界没有光明的话，我们的生活会变成怎样呢？另一方面，假如我们信徒都相信耶稣是真光的话，是世人所需要的真光的话，我们究竟应该在今日见不见到这个事实，以致到我们有一个心事愿意让别人一样同我们一样去分享耶稣是真光这个道理，以致他同我们一样能够得着那个的真正的光明，从黑暗的里面走出来的那个结果呢？第二方面想跟大家思想的就是，当真光照耀就能够建立信心，但是同时他亦都带来了一个审判的结果。约翰福音第九章除了告诉我们耶稣是真光能够赐人光明之外，他说当真光照耀的时候，人的信心是会被建立起上来的。但是当真光照耀的时候，同时这个的审判亦都是临到这个世界。先来看一看耶稣怎样建立人的信心。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呢，是从他接触耶稣开始就展开了一场信心之旅。当耶稣去主动去医治这个病人的时候，圣经说这个人是根本不认识耶稣。当耶稣用唾沫和了一些泥土抹在他眼睛的时候，耶稣叫他去西罗亚池子去洗，他就按着耶稣的吩咐来去洗了。按圣经的情节来推断，你见到这个图呢，就告诉你西罗亚池子那个紫色的圈，那个椭圆形的圈，那个地点。按圣经学者的分析估计，这个西罗亚池子距离耶稣施行这个的医治的地点是有一段的距离。换句话说，这个人还未完全得到医治的时候，他必须凭着信心相信耶稣给他的吩咐，他就展开这个信心之旅，由这个接触耶稣的地点行到去这个西罗亚池子。换句话说，这个人一开始他就要学习投入信心。到他得着视力之后，这个人亦都面对着信心上面的考验，就是好多的人不断地去盘问他，去尝试去要去改变他这个的得着医治的已经成为事实的事实。在第十节，这些邻舍问他，你的眼睛是怎样开的？他的回答就是，你见到他亦都是有一种信心成长的过程的反应。他说有个人名叫耶稣。当他面对法利赛人的盘问的时候，他说耶稣是先知。来到三十二节，他就说他承认耶稣是从神而来的。到最后，当耶稣表明自己就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这个生来瞎眼得医治的人，他就相信了耶稣。 圣经作者是很仔细将整件事整个过程记录下来，最终目的就是回呼应第20章所讲的写作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将要带来我们有新的生命。圣经作者告诉我们，耶稣确实是世上的真光，当真光照耀的时间，人就可以得着真这个光明认识耶稣。我们在座当中已经信耶稣的人，我们确实已经经历了这个核子的过程了。我们是从可能未信的，到慢慢开始去想开放我们的心灵来去明白更多，到今日我们坐在这里来去敬拜上帝，我们正是见证着一个信心的历程，信心的成长。我想鼓励大家效法这个的核子，同样的去继续我们的信心之旅。至于我们当中如果已经信了主的，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去藉着与上帝相交的时候，我们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是越发的加增。同样的，假如我们当中有一些未信主的朋友，我都想邀请大家能够可以好像这个生来瞎眼得医治的人，开展你的信心之旅。作为真光的耶稣，他来到世界，他固然是要使着我们得着光明，建立我们的信心。但他的来临其实同时意味着一种的审判的开始。福音是什么呢？是好消息。但福音被传扬的同时，正是告诉我们上帝是要审判这个世界。同样在耶稣这个医治的过程当中，都反映了这个这样的道理。在第39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这个就整个的第九章里面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有些的人不认识耶稣的，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好像个瞎子一样得着信心认识耶稣。但是有些的人，他本来是可以认识耶稣的，但他当他们拒绝耶稣，拒绝他认识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够认识耶稣，就好像看不见的人。这里面暗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拒绝光明，他们什么都看不见。这些的得到光明的福分将要去到其他愿意的人的身上，这个就是第39节的含义。法利赛人他们没有视力问题，因为确实看到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得医治，他们有的是视而不见或者拒绝接受的这种心灵的态度。耶稣就在41节就更加清楚地去指出他们的罪例。对于长期生活在黑暗当中的人，当他突然间见到光的时候，通常会出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避开的光源，因为光是会令到他不舒服的。法利赛人甚至世人里面都有同一种的反应，只不过今次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的这种光不是普通的灯光，不是普通的日光，而是属灵的光明。其实呢，耶稣是真光，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是一个与大相关的讲法。如果你将它加上去，那个生来瞎眼的人摆在一起看的时候，要告诉我们耶稣是真光的意思是心灵之光，是真理之光。而这个瞎子所失去 的视力是什么呢？是暗示在属灵的灵性的里面或者心灵里面的黑暗。当耶稣这个真光照耀的时间，他固然能够驱走黑暗，就正如太阳升起的时候，光线照落地球上面的任何一个角落，黑暗就会被赶走。当耶稣降临的时候，属灵的黑暗都同样会被赶走。同样我们知道，当太阳光照到黑暗的地面的时候，一些长期隐藏了在黑暗当中的小动物甚至乎昆虫，他们会因为强光而害怕惊吓，到处的躲避。同样当耶稣这个真光照耀之际，在活在属灵的黑暗里面的人，活在这个罪恶邪恶心思里面的人，这些的罪人都会因为惊怕来去逃避耶稣。 在澳洲，我们大家都知道澳洲的海洋不是很安全的，是吧？因为有鲨鱼。澳洲内陆里面的河流都不是很安全的，因为有鳄鱼。如果你去个 Outback 去旅行的时间，可能去到一些湖或者河的时间，可能都动了个牌了，不要在这里游水，因为有鳄鱼。但每年我们听见有不少的人都是死于鳄鱼的口中，是不是？因为无视这个的 warning， 无视这个的警告牌。这个人的天性，明明个警告摆在这里，但仍然以身试法或者铤而走险。正如我们今天见到在 supermarket 买东西的时间，特别在前面前台里面有一个地方专门买香烟，是吧？这香烟 的包装上面都写得很清楚的，吸烟危害健康。如果你从香港来，你记得有百年立的广告，是吧？但是仍然继续有人买，因为人人觉得自己不会有事。我想这种是一种人的一种的特性，就我们不单止漠视平常的警告，我们也都很多时候漠视圣经的警告。而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九节确实是一个警告。假如这个是一个警告的话，其实我们作为信徒有什么反应呢？即是意味着今日耶稣已经来临，并且为我们死在十架之上，第三日复活升天，这个事实就是一个审判的信号向世界发出。亦即是说，今日每一日我们所遇上的每一步的人，假如他还未认识耶稣的话，其实这个的警告的信息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亦即是说，你和我确实有一种的非常重要的责任，要让这个的警告的信息来去惊醒这些的梦中人，或者一些看不到光明的人，让他看见耶稣是那位世上的真光。藉着耶稣，我们可以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弟兄姊妹，我们的主题是同作天国的见证。今日当我们看到这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除了坐在这里享受耶稣带给我们光明之外，我们其实还有一个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帮助我们所接触的人认识到这个的审判的信息已经来临，他们都是一班很需要得拯救的人。第三点，把握时机与神同工。我们一开始讲门徒问了一个好奇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究竟是谁犯了罪，以致这个人一出世就生来瞎眼。门徒问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都应该欣赏的，因为这个问题虽然好像不合情，即场合，但是看来这班门徒是一班很喜欢运用圣经、学习圣经、应用圣经的人。因为很简单，他们都受旧约的影响。这个问题其实是来自于可能是旧约的两段经文，一个就是利未记二十一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另一个就是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到七节。利未记那个的经文所提醒我们的，就是说在圣殿里面的侍奉或者献祭都需要是健全的，不能有残疾的。门徒受这种这样的教导的影响，很自然的就会认为这个的生来瞎眼的人，他会被视为不洁。不洁的来源不是上帝，而是来源来自于这个的可能的人的不完全、不完整，又或者所犯的罪。所以从利未记的神学来讲，有残疾的就是这个的不洁，就是不能够亲近圣洁的上帝，同圣洁是无关的。很自然问这个问题，可能他们都想知道在一个实物的处境里面，我们从一个案例来去反思圣经的教导来去实践的。所以我说他们值得欣赏。至于在这个的出埃及记的里面所提到三十四章六到七节呢，就是一个天生失明的人呢，是一个后果而不是一个原因。如果按住出埃及记的讲法呢，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很可能是这个人是后果， 所以呢归追究呢个原因呢就係、是、佢父母犯罪使到佢呢个嘅失去呢个嘅视觉。门徒亦都系好明白到圣经嘅讲法嚟去作呢个嘅思考，所以值得欣赏啊！我哋相信以色列人当中啊，当时亦都唔少嘅人持有呢种嘅想法。我哋可以话咧，门徒问嘅问题系一个典型嘅以色列人会问嘅问题。但系当我哋仔细去分析门徒呢个问题嘅时候咧，我哋会发觉佢可能系出于理性上面的好奇，可能是出于一个想实践圣经的一种的良好意愿。但我们都不能否认的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向后追溯原因的一个问题。这种的问题当然呢是你可以说一个合法的问题，但是不一定是合宜的问题。你看回耶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很有意思了。门徒问过去发生的事，追溯责任。但耶稣答乜嘢？在第四节，耶稣话趁着白日，我哋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耶稣睇嘅唔系过去嘅问题，耶稣睇嘅系乜嘢呢？是这个是一个时机，一个时机去彰显上帝的荣耀的时机，是一个能够可以荣耀上帝的时机。不单止是这样，而且这个是一个时机，是一个在白天里面必须要把握的时机。所以他说趁着白日多作主工。耶稣这一节的经文呢，在直接的context 上里面呢，应该是指佢将要上十架呢件嘅事，因为跟住落嚟第九章再落去十一章就讲到佢医治呢个拉撒路，跟住就耶稣受难嘅十二章开始嘅一个嘅记录。所以我哋有理由相信呢度直接嘅意思就係讲緊佢将要死在十架上边。因此佢必须把握机会完成呢个使命。但是同时这句的说话可以引申成为耶稣提醒门徒，既然我都认为要彰显上帝的时机不在，我必须把握的话，同样的，我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你们都要把握这个时机为主作工。当法利赛人斤斤计较耶稣做乜嘢喺安息日医病，喺安息日医病有冇犯到条例？当门徒去进行神学思辨嘅时候，耶稣却系话趁着白日来做神嘅工作，趁着时机把握好呢个机会嚟彰显上帝奇妙嘅作为，神嘅荣耀。大家睇唔睇到啊？看见了吗？看见耶稣的思维和门徒的思维和法利赛人的思维的不同吗？香港叫旅行团叫什么团的？去参加旅行团鸭仔团是吧？我想除了即是那导游揸着支旗好像赶鸭一样之外呢，这些鸭仔团有一样特别的地方的，就是只有一个目的的，不会留恋很久是吧？同我哋自由行唔同，鸭仔团系点啊？导游一早安排好你所有全日嘅路程噶啦，七点钟起身，七点半食早餐，八点钟你要上车，九点钟到第一个景点，跟住带你去买啲嘢，跟住就十点、十一点就去第二个景点，跟住就午餐，下昼仲有三四个景点俾你噶，系咪？真系赶鸭仔咁赶你，为咗乜嘢啊？趁着白日多作观光，系咪？所以跟住你会打赏多啲嘅，因为值回票价嘛，系咪？去旅行团就要见最多嘅地方，睇最多嘅观光点，食最好嘅嘢，住最好嘅酒店。同我哋嘅自由行唔同嘅，自由行系另外一类嘅。嗱，导游嗰个目的就系只有一样嘢，就系趁着白日去最多嘅观光点。 耶稣的门徒也许非常熟悉圣经，当他们遇上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就问了一个圣经诠释的问题，或者神学思辨的问题。我们应该欣赏，但我们都要留意一种的思辨，一种往后逆索的问题，不是不好，但是也反映了门徒的一种心态。相比于耶稣，这种是还没 tune in 到去天国，以天国的事为念的心态。耶稣在12岁在圣殿的时候，跟父母走散之后，他说过一句说话，是不是？岂不是我应该以天我的父的事为念吗？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不是仍然觉得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来呢？慢慢为神作工呢？以致缺乏了耶稣这里面那种急迫的心情。今天我们是不是仍然觉得世上面有很多值得留恋或者开关心的事情，却是忽略了我们要趁着白日去做一些能够彰显上帝奇妙作为的事情呢？看见了吗？不仅仅是说我们需要心灵之光。看见了吗？是要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换那个的 lens， 就是耶稣基督那个的视野视角，以致我们能够看见耶稣所看见，能够急耶稣所急，做耶稣所要做的事。同作天国的见证是我们的主题，我都很希望我们这间教会的弟兄姊妹看见耶稣所看见。在明天和后日，我会跟大家思想另外两段经文，到时我们会讲究竟怎样去实践，还有我们有什么动力来去完成这个天国的见证。在下面就来结束了，我给大家做一个视力测试。这幅相有多少只鹿啊？一只、两只、三只、四只，我没有答案，我只见两只，不知道你看到多少只了。不要紧，这个是简单的 test， 答辩了。看见多少个白点，多少个黑点，看不到啊，数不到啊。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眼睛好像这里面这幅黑白点一样，我们会受到影响，很多时候会失去焦点，甚至是看不清事实，或者看不清事物的本质。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眼见就为真，是不是这样？但是这种眼见为真的一种通俗看法呢，我想今天都已经叫我们是不能够接受的了，因为很多修图，是不是？我看到很多网上面那些人啊，就是摆的图片个个都这么靓仔靓女，令我很自惭形秽。原来是修过图的，我这些才是真实的。所以眼见为真不是绝对的真理，世界远远比我们所认知的复杂很多。约翰福音第9章告诉我们，耶稣不但只能够使人恢复视力，看得见光明，他更加能够使人心灵得医治，看见耶稣是神的儿子的真正身份，他能够使人建立信心，活在光明当中。但同时他亦都告诉我们，福音本身就是一个审判的信息。我再讲一次，福音无疑是一个 good news， 一个好消息，但同时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因为在十架上面，神是审判这个世界，藉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免除这个审判。所以十架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双刃的利剑，福音是一个双刃的利剑，既是一个福音的好消息，同时是一个审判的信息。约翰福音第九章告诉我们，真光照耀带来信心，同时带来审判。今天你和我见到的是什么呢？见不见到上帝的心意呢？ 见唔见到耶稣基督嘅视觉呢？我哋系咪需要换一对嘅眼镜，以致我哋能够真正嘅得着光明，把握时机，为主工作？我哋低头祈祷。差天父，我哋在你面前同心嘅仰望，愿意你自己嘅话语，藉着呢个嘅讲论，能够深深嘅印在我哋嘅心里边。有求那个带领我哋进入真理嘅圣灵，在我哋当中工作，让你自己嘅信息嚟填满我哋嘅心怀，让你自己嘅激励嚟去再一次嘅去推动我哋，去好似耶稣一样，看见趁着白日多作主工，完成差我来者的工。亲爱主，帮助我哋，因为你嘅慈爱嘅激励，你嘅大能嘅浮备，让依间教会嘅弟兄姊妹，我哋能够一同嘅回应上帝你嘅呼召，同作天国嘅见证，将呢个既系好嘅消息，又系一个坏嘅消息嘅福音，能够同我哋嘅朋友、生活里边接触嘅一啲嘅人，能够去分享，以致佢哋能够可以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就好似我哋一样。蔡主，听我哋祈祷，奉基督耶稣嘅名，阿门。结束嘅时候，我仲有一个，系咪应该有个 PowerPoint 添？冇啊，最尾嗰页冇，唔紧要，我读俾大家听。有四个问题要问大家，请大家翻去思考嘅。因为听日咧就都会有咁样有分组，今日冇啦吓。第一个问题就系咩因素使信徒嘅心灵眼睛睇唔清楚？系咩因素令到我哋睇唔清楚？第二个问题系我是否接受呢啲嘅因素啊？我是否受呢啲嘅因素啊？唔系接受，受呢啲嘅因素影响咗我嘅心灵视力？有啲乜嘢因素影响我哋嘅心灵之窗、心灵之眼？我哋系咪受呢啲因素影响？呢个第二条，第三条，我期望能够睇见啲乜嘢？我期望睇见乜嘢？第四，我要做啲乜嘢先能够睇见神所想我睇见嘅 ？OK， 呢四个问题吓，应该系可能有另外一啲嘅文，即系资料咧，听日再派发俾大家。咁希望咧能够弟兄姊妹有机会思想一下刚才所提嘅四个问题。好，将时间交翻俾主席。
唔该，黄牧师，我哋同心作奉献，请各位预备心奉献。奉献是信徒的责任，弟兄姊妹可以在网上去做奉献，或者